郑奎，假名周家叔侄，坐着一条小船，几名水手漂洋过海赶奔渔户村。按理说呢，他们逃出虎口应当高兴，结果不但不高兴，每个人的心都十分压抑。原因是昆仑虾圣婴没跟着一块回来，人呢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们谁也不说话，各自盘算自己的心事。拿周家叔侄来说，临来的时候路过松竹观，见着武圣爱莲池，爱莲池是圣婴的师父，受到老剑客热情款待。老剑客交代，你们到九龙山石海岛想什么办法把圣魁救出来。爷儿俩呢当时一激动，手拍胸膛打了保票，说您放心，我们肯定能办到。结果怎么样？圣魁是出来了，不是他们救的，把圣婴又搭在里头了。这要见着武圣爱莲池怎么交代？怎么跟人家解释啊？尤其电光侠周英，那是堂堂的侠客呀，侠客说话得算数，现在实难交代。老侠想到这儿，脸上是阵阵发烧，长吁短叹。周文志也不例外啊，爷儿俩一块丢了人了。再说金头虎贾明，他想的就更多。贾明心说，我三大爷好人呐，太好了，每逢关键时刻他老人家都挺身而出，宁愿自己受苦，宁愿自己担风险，也保护旁人。今天再次证明我三大爷舍己为人呐。可老头那么好，做了数不清的好事，怎么不得好报呢？你说邪门不？老天爷不公平啊。那会儿我听我爹贾宾九就常说，什么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权。我当时不理解这话什么意思，现在这一看呢，真就这么回事。修桥补路是好事吧，到头来眼都瞎了。杀人放火是坏事，应当有报应吧。相反的还子孙满堂，还升了大官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难道说老天爷犯浑了？怎么这么不公平呢？贾明心里还想，但愿苍天能明白，老佛爷能清醒，保佑我三大爷平安无事。只要我们回到渔户村搬兵求救，攻打九龙山，把你老人家救出虎口。天哪，无论如何保佑我三大爷吧。这人呢遇上事了就爱胡思乱想。贾明想着想着，冷不丁一抬头，哎，快看这怎么回事。一句话把大家在梦中提醒，谁也没法想心事了。顺着贾明手指的方向一看，黑乎乎是压江而来啊。什么玩意儿那是？离近了看清了，船队。说时迟那时快，眨眼之间撵上小船了，兵分两路，哗，把小船是围在当中。贾明你别看是母狗眼儿，看得还挺真，一眼看见船头上坐的正是天门侠铁公山。坏了，事情又有变化，做好准备。爷儿几个甩外一拉家伙 做好战斗准备。船上那几名水手是九中山的人，一看形势变化了，他们放弃了这条船啊，绑绑绑跳入海中，负着水回归本队。没有水手了，也没人掌舵了，他们坐这只小船一打横，滴溜溜来回直转，忽上忽下，就好像断线的风筝相似。这贾明在船头上就喊开了：“
哎，我这怎么回事？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铁公山听得清清的，赶紧撒下锚链，船只全站住了，风帆全落下来。铁公山一阵冷笑：“贾明，哈哈哈哈，你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来送你们来了，是吗？哎，算了吧，礼貌这么周到干什么呢？不送我们也照样回家啊！呸！不知道死的鬼呀、啊，是送你们吗？我送你们上西天去找你太姥姥去。贾明啊，实话对你们说吧，我领人来要把你们置于死地，大炮准备。”哟，贾明看坏了，旁边几条大船的这个炮口就对准了他们的小船。咱说明白一下，那会儿那个炮啊太原始，比较落后。九龙山石海岛使的炮既不是铜的也不是铁的，是木炮。那个说你别瞎白话了，还有木炮啊？有啊，列国年间有一种原始的武器，就是这种木炮，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也曾有人使过这种东西。你别看木炮到了时候也有一定的杀伤力，它是一种特殊的木头，把树头树根砍掉了，取中间比较直的那部分树皮扒下，拿水把它浸了，然后用钻把中间这芯掏空了。哎，中间这膛并不是大，顶多呀像这拳头大小差不多，里边呢搁好了铁沙子，后头也装火药，也得点火绳，怕这个炮呢爆炸，上的加几道铁箍。但这种炮寿命不长，往往打几炮啊，这个炮膛就松了，松了再换。反正这种木头并不缺，从造价上来说要便宜的多，也省事的多。好在九龙山石海岛就盛产这种木材，平常有一部分人就抠这种炮，能用就用，不能用再换。书说简短，人家把火药装好了，纸鸟也准备了，火绳也点着了，这炮口就对准了贾明这只船。尽管那阵那个炮比较原始，也比较落后，但比刀枪要胜强万倍啊，比弓箭的威力要大得多得多呀。您别忘了，神仙难躲一溜烟呢，咚这一下子把人都能打飞了，在当时来说这杀伤力就是最大的了，谁不怕这个？贾明吓得一缩脖：“
哎呀，完了，咱要归位。”
这盛奎就骂上了：“铁公山，你不是人，你们九龙山石海岛的人说话等于放屁，你们大寨主红嘴白牙答应把我们放了，为什么又要追杀我们？这是什么道理？”铁公山一笑：“ 什么道理呀、啊？强权胜过公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对付你们这号人无理可讲。现在就用大炮说话，准备！要像现在那个炮，一摁电钮，嘟嘟嘟嘟出去了。那会儿不行啊，他得吹好了这火绳，火绳着了点的面上，面然后通在里边，碰着火药和纸炮，这才能放得出来。他得有个过程。正在这紧要关头，从西北方向来了一条船，谁都没注意，就见这条船水打船帮，船架水浪如飞似箭，整个快呀，就冲进船队。因为呢，铁公山把贾明他包围了，你想想这个理，不是说一条船紧挨着一条船，中间连缝隙都没有，它不是那么回事。包围只是这么一说，船与船中间那空隙比较大，所以来的这只船穿过空隙冲到里边去了，就靠近了贾明这条船。铁公山就一愣啊，这阵天已经大亮了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告诉手下人先别放炮，弄清楚再说。这炮就没放，所有人的眼睛唰全集中到这条船上了。来的这条船呢，太漂亮了，叫采莲船，两头尖尖往上翘着，中间是大肚，刷的红桐油，那桐油里边掺了颜色了，通红通红的，跟海棠果相似，非常漂亮，让人瞅着光彩夺目。这条船呢还两舱，这犄角上都吊着红灯，那窗上全挂着纱帘，那船上的地板刷的是锃明刷亮，船的周围有一尺多高的小栏杆，要不怎么叫采莲船呢？你看那个船也好，汽车也好，也有普通型的，也有豪华型的，也有超豪华型的，那个层次它不一样。那古人也不例外，就这条采莲船值老了银子了，一般的人你是买不起呀、啊。一面20名水手，40名水手摇船，他能不快吗？他虽然比不了铁公山的飞虎舟，也比不了那些大战船，但这采莲船比起贾明那小船要胜强万倍，要大的多的多。众人往船头上一看，放着一把高脚椅，椅子上坐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，年轻人。再看这个主，新梳的剪子骨大辫儿耷拉到屁股蛋，梢上拴着五色的绒绳，新剃的脑瓜皮儿锃明刷亮。您看那青装就这样，头前都剃了，剃的溜光，后边留着大辫子。现在要走在街上一看，成怪物了。可在当时来讲，这玩意儿最流行啊，你看着它好看啊。再看这个主，身穿宝蓝色的长衫，挽着白袖头，下边古铜色的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翻毛鹿皮快靴，靴子上绣的是五福捧寿，腰里扎着根粮袋，粮袋上镶的全是宝石啊，左肋下佩戴一口宝剑，这宝剑是古香古色，金八钩金石件，白鲨鱼皮剑匣，上的镶着宝石， 二尺半长杏黄灯笼穗是飘飘摆摆，往这小伙脸上一看，上宽下窄瓜子脸，面似冠玉，肉皮儿这个细嫩，男人长这肉皮儿的不多，而且脸上有一层光泽，黑针针八字利剑眉，眉梢挑挑着，一对大豹子眼，双眼皮长眼之毛忽闪忽闪，跟双大葡萄粒差不多，通关鼻梁四字方海口，通红的嘴唇，满嘴的银牙，你怎么看怎么是个标准的美男子，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身前身后有百步威风，够个男子汉大丈夫。说这个男人长得太漂亮了，是奶油小生，哎，动作跟女人一样，你说那门好得了吗？男身女态，不男不女，这就招人烦了，就雄性就是雄性，雌性就是雌性。这小伙不单说长得漂亮，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质，往那一坐是稳如泰山。在他的身后站着十二名彪形大汉，这些人衣着华贵，背后都背着家伙事儿，有的背刀，有的背剑，有护手钩、二人夺等等等，规规矩矩站在身后。哎呀，贾明心里一翻个，我这谁这是？我这小伙子真派呀、啊！看这样是当官的后人，官还小不了，就这条船价值万金呢、啊。这小伙这身穿戴，就这个气派，不是一般的家庭啊！干嘛的？他没看出来这打仗吗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莫非不怕死不成？铁公山也胡思乱想。铁公山问左右的人：“哎，我这干什么的？你们认识吗？”这帮贼伸着脖看了看：“不认得，没见过，没见过。”他想干什么？那不知道啊。就这样停了要五分钟左右。就看人家那条船停稳了，挨着贾明这条船不远。这贾明这小子最机灵不过，贾明心说：平白无故的来了条船，莫非我们遇上贵人了？命不当绝，看那小伙这样子不像坏人。哎呀，现在我们孤立无援呐、啊，要遇上有能力的人我们就得救了。贾明想到这啊，蹦跳到水里去了。他会水呀、啊，分水踏水，晃着膀子就来到采莲船附近，把脑袋一扑棱，露出水面。哎，我这哥们儿伸手拉一把，采莲船上的人就一愣，回头看看那个年轻漂亮的小伙，那意思您看怎么办？那小伙先是一愣，而后乐了，哈哈哈！把他拽上来，哎，这才敢伸手。有几个大个子过去，把贾明给拎上来了。这贾明把身上的水拧了一拧，收拾收拾，来到漂亮小伙近前。采莲船上的人一看贾明，哇，全乐了。心说天下还有长这么难看的？我这什么玩意儿变的？这是个不高，宽了下可不小，搓咕伦敦，蹲咕伦敦，压咕伦敦，没地方蹲了。短脖枪没脖子，大饼子脸，满脸大麻子，是里出外进，还有点烂眼圈，独头蒜的鼻子往上翻翻着，两个母狗眼，身上穿的衣服倒是不错， 小短胳膊小短腿草包肚子一舔，我这像个什么呢？这是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呀、啊！大伙看着可笑，连那小伙也乐了。阁下，你有事吗？
哎，
有点事。哎，我说大兄弟，你认得人家吗？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，假名就有这个优点，这叫脸皮厚，吃个够。脸皮薄吃不着，用人之际啊，跟人家套近乎，也不知道从哪儿论的。贾明乐呵呵来到小伙近前，哎，我大兄弟，多日不见，你挺好吗？哎呀，我这一瞅你可发福了，你比那阵儿你这气色强多了，家里人都挺好吗？小伙愣了，啊，是挺好。都挺好的，你也挺好，那
我这边也挺好嘛。我兄弟，你这从哪儿来？你贵姓高明？你看说半天不认得，
周围的人也乐了。小伙感觉到可笑啊，哈哈哈哈！朋友，你倒蛮诙谐的啊，尊姓大名啊？
哎，好，问的好啊，我大兄弟，你可坐稳当点。
为什么？因为我名太大了，我一报名你一害怕，再摔个跟头那就犯不上了，所以你坐稳当点。这主听完一乐，我朋友，我不至于那么胆小，你的名也未必就那么大吧。
哎，不，名太大了，你坐稳了听着啊。我爹号称明清八义的老七呀、啊，八个人磕头他站在第七位，江湖人称萧姓大王，叫贾宾九。我是他老的长子，我人送绰号恨天无霸，恨地无魂，铁霸王，常胜将军，无敌将，金头大老虎，假名。我三大爷圣手昆仑侠圣婴，我五叔飞天玉虎蒋国芳。我说你听说过我假名这名吗？
哦，小伙听完了站起来了，你就是贾宾九之子金头虎贾明。
哎，对呀、啊，你听说过吗？
听说过，久闻大名，未得相见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啊！哈哈哈哈，我太高兴了，你的名的确不小。呵，贾明一听高兴，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。
那给我也来个座吧。
你说这人脸皮有多厚？有人给他搬把椅子，他挨着小伙坐下了。我说大兄弟，弄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，您是哪位？这个我是个无名的小辈，说与不说都是一样子的，不必往下问了。
哎呀，看来你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嘛。那好了，我也不强迫了。不过兄弟，你看见没，我们面对强敌要出危险呢、啊，你赶紧快跑吧，你要在这待着非挨雷不可。你没看那大炮都对准我们了吗？
贾少侠，我要怕我不来，来我就不怕。我借给天门侠铁公山点胆子，他也不敢放炮。喂、哎，贾明一听这话里有话呀，哎呦，这回可遇上靠山了，遇上保护神了。但愿这个小伙说话能算数，我们就平安脱险了。
哎，我说你们几个在那等着挨雷呀，快过来，一家人都过来过来。
他叫盛奎，叫周家叔侄，人家那脸皮都薄，哪像贾明脸皮这么厚啊。因此众人凑在一起才有英雄大聚会。